好，罗马书是写给在罗马的教会的地方教会的书信，也是使徒保罗写的，年代是大概公元后七十年。公元后七十年写的，他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呢？他是在哥伦多城，写的罗马书。所以当时在哥伦多教会服事的时候，他就写罗马书给罗马信徒写信了。他写这书信的目的呢，是很清楚的。如果我们看那个这个罗马书，我们特别是看前第一章，其实我们就能看出他写书信的目的。首先呢，跟保罗书信经常的这个规矩，我们看到首先他有一个自我介绍，在这个引言前面呢，保罗先开始一到七节有一个自我介绍，这个自我介绍后面呢，他也有一个福音的介绍。那如果你看这个下面的这个一章，如果你看第一、第二节，我们就看到保罗的自我介绍。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天主的福音。所以在这里他告诉他们他是谁。那我们也知道罗马信徒应该知道保罗是谁，但是同时呢，当时的习惯就是在写书信的时候提前在前面放个自我介绍，后面呢他就开始解释这福音。你看第二节，这福音是天主从前借着先知应许记在圣经上的，他说借着他的儿子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子孙降生，按照圣灵的灵性说，因为是他从死里复活，大有权柄，明显是天主的儿子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他这里开始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。在这个引言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他不只是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他有福音的介绍。然后从八节开始，一章八节到十五节，保罗呢对罗马教会、罗马地方教会的一些文安，然后呢他也提到他们的一些，他想鼓励罗马教会，同时想感谢罗马教会。你会看到八到十五节他感谢他们。为什么感谢他们？他说他们信的道理是对的，而且他们也有这个在行为上面也是合乎他们所信的道。他说他们的信主的见证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看从这个十六节开始，他把罗马书的主题说出来了。他为什么给他们写书信？他有什么目的？他要给他们解释什么道理呢？我们就可以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看得非常清楚。大家可以看圣经，我 PPT 上也打了。他是这样说，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。他已经说了他是差派为使徒，为传天主的福音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他是要做什么？他要解释什么是福音。其实如果我们要总结一下罗马书的主题，罗马书写的原因，我们就可以这一句话来解释。我们可以说它是解释福音的。他说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天主之意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的，叫人信了有信，如经上说一人因信得生。那其实从这句话我们能看到几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能看见他写这个罗马书的这个书信的目的是要把福音解释清楚，要把福音的这个道理给罗马书的教会讲清楚了。但是在这儿我们也能看见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他说这个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这里他说他给我们讲福音的意思，他说福音是大有力量的，天主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，埋葬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，他的故事，他的事情，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的事情能拯救我们。拯救谁？拯救一切相信的。后面那句话也是很重要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我们看保罗书信，他里边写的，他经常用希腊这个说法，但是希腊我们也是指的，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，它不只是指的希腊这个民族，它不是希腊国，它是指的所有在犹太教以外的人，他经常也成为外邦人啊，所以他说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天主之意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的。 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呢，他把罗马书的这个的他这个主题说得很清楚，他意思是我给你们写的这个书信都围绕着这个主题，都围绕着啥呀？福音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你学习罗马书，你会发现从一章十八节开始，一直到15章33节，主题就是福音。啊，16章我们看到他最后一个文安。但是15章33节，16章18节到16章，他要讲什么？要把这个福音，天主的大能，能救人的福音，要讲清楚。那我今天呢，我刚才给你们看的主题呢，就是善者的定罪。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有点奇怪，特别是从这个罗马书这边出来的一个主题。那我今天这讲的这个可能也是觉得有点矛盾，你知道吧？首先矛盾在哪一方面？是第一，善人还能定罪吗？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。第二呢，定罪与福音有什么关系？这两个问题其实该回答了。我先要从这个定罪与福音的关系开始，后面我觉得一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清楚了。那你说这个定罪与福音有什么关系？而且你这个主题善者的定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1章16到17节，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天主之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，叫人信了由信，如圣经说一人因信得生。这个圣经是指的赫西亚书旧约的圣经，它有一人因信得生。好，我们属灵生命是从哪里来的？它是从信心而来的。那这个概念不是新约，不是保罗发明的，不是某一个神学家发明的，这个是从亘古以来人诚意的唯一办法，人得到属灵生命的唯一办法，他必须因信得到，一人因信得生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。但是我们读到福音和福音的解释之后面，你看十八节啊，一读十八节就觉得怎么跟上面有关系？你看十八节咋说的？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，哇！他要讲好消息，这是福音，这是能拯救万民的信息了。下一句话是什么？天主的愤怒。然后你说这个，你说这个福音与定罪有什么关系呢？一下子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出来，保罗也觉得有关系。因为在这里要解释福音的时候，他先从什么开始啊？他先从定罪开始，他先从定人的罪开始。这个比较有意思。圣灵带领保罗先从天主的愤怒并人的罪开始讲福音，而且呢他用了不少时间去讲。如果我们学习罗马书，我们发现1章2章3章都围绕着一个主题，就是定罪的主题。所以说我要把福音解释得很清楚，我要把拯救人的道理解释很清楚，那我从哪里开始？我从定人的罪开始。这个很有意思。所以他是从定人的罪开始。那 在这个三章他结论里面就说这句话，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他1章2章3章他讲的目的是要定人的罪。然后这里 在他这个定罪的结论说，我们晓得凡律法上的话是对奉律法的人说的，好塞着个人的口显明谁？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。他说我给你讲1章2章，我已经开始讲第三章了，我讲这些的目的是让你们塞住你们的口，不让你们找借口，然后让人意识到自己在天主面前是有罪的。这是他讲的意思，这是罗马书前半部分的意思。哇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所以呢，定人的罪是圣灵的目的，他这个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是有罪的。保罗先是从第一章开始定外邦人的罪。他定罪的这个过程，他分了三部分，1章 二章前半部分，二章后章部分，然后三章就结论。但是如果我们看他先从谁开始讲啊，第一章我们知道他是从他开始讲外邦人的罪。那咱们要记住一下这个保罗的他这个人是谁啊？他是一个犹太人，他也是特别懂犹太人。他先讲外邦人的罪，我觉得他读他书信的犹太人应该很高兴了，是不是？他应该挺高兴的，他们也应该能够赞同保罗所讲的话，但是后面呢，他们可能不是特别赞同，因为他是从顶外邦人。外邦人他是指的谁啊？他是指的这个外邦这个词有点有点其实有点不太好，你知道吧？人听我是外邦人，就是感觉没文化的意思。他野蛮人，圣经还有另外一个，比如一章十四节，如果你看罗马书一章十四节，还有一个化外人，化外人他是指的没有文化，在那个道德观方面，在社会这个方面，他们不如我们的意思啊。但是他先是从他们开始，但后面呢，他讲的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二章一节开始，他开始讲是有善，就是善良人的定罪，感觉自己还善良。又道，他对这个道德性存在，就感觉哇，这个人还挺好，这人不错了。然后如果我们看十七节，二章的十七节再往后，我们发现他另外一个阶段，他讲的是虔诚人的罪啊，所以开始善良人的罪，后面他要讲这个有虔诚人、有信仰之人的罪。因为很多人说啊，有信仰很好嘛，我信仰这个能够去掉我这个罪性的问题。啊，但是保罗一步一步，先从外邦开始，后来从善良的人开始，第二善良的人，第三就是虔诚人啊，这个也很有意思，他这个道理的这个顺序，我们要理解。但是第一章，你看第一章二十到三十二节，他这个是指的外邦人说的，这个是指的那些从犹太人的角度是文化低的、素质不高的那些没有道德概念的人。他说咱们怎么样，他们装足了各样的不义、奸淫、邪恶、贪婪、凶狠，充满了这个妒忌、凶杀、争斗、诡诈、薄壳、残害的、挥棒的、恨天主的、傲慢的、骄纵的、自夸的、忌心作恶的、不孝父母的、这个愚顽的、背约的、无亲亲的、不解怒的、不慈悲的，他们随直到天主的判定，对不起，信这样事的人当死的。虽然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那如果我们看到这，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这种的人啊，比如说我们看到杀人的。我们看到不是杀人的，我们看到行奸淫的，这诡诈的、欺骗人的、欺哄人的，我们都应该能够同意这个人是有罪的，这个我们大家应该能够同意的啊，凶杀的、什么奸淫的、恨天主的、无亲情的、不孝父母的，像这些事情我们在社会上应该能够认出来，哇，这个这是不好的，是不对的，这个人是有罪的，这个人应该是受刑罚的。行这样事的人，他们应当受惩罚。这人是什么样的？他不看重圣经的，他是自私的，他是骄傲的，他是自夸的，不孝父母的。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说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人是没受过教育的，可能我们说他们素质太低了，我们可能说没有文化，文化不够，文化素质不够啊。天主说他们对很有意思，你看下面天主是怎么启示，他说这样人是明白不明白他所做的事情是错的。你看下面，他们虽直到天主判定，行这样事的人当死的。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 他也喜欢别人去学。所以他意思是天主借着他们的良心啊来启示给他，让他们知道哦，你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。但是圣经的意思是他们不但是自己喜欢去做，他们还喜欢带着别人去做。啊，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行恶的人，他自己做还不够，他喜欢拉着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去做。啊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呢，保罗说这个人呢，他就说哇，这些人呢是有罪的。他是有罪的，然后我们应该能赞同，哇，对，这个人是有罪的。我觉得当时守这书信的这个犹太人，他们应该也很赞同。读到第一章，读到下面的32节，哎，对对，保罗写的太对了，写的太好了，他是有罪的，不应该这样做了。你要孝敬父母，你不要杀人呢，你要对人好啊，对不对？这很基础的。但保罗没有在第一章停了，他第二章开始说一帮其他人，和上面的人不一样。这些人呢，他们是什么样的呢？他们是有这个一定的道德的思想，自己的道德观啊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我觉得如果我们和他们和前面的人来比，就是拿罗马书3:9-11，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能够同意。他说这且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。这个是指的这个犹太人与这个外邦人的一个区别。我们从前他说已经证明过，这个犹太人和希腊人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在罪孽里的。后面就说，就如经上说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。保罗的意思是，哇，其实呢，可能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刚读了那些东西，我们说哇，他们是不好的，他们是不行的，他们该定罪了。但是我不一定是了。但是保罗最后他讲完第二章之后，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其实不管你是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，素质高受过教育了没有，问题是什么？问题罪还存在。他说啥？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二章其实就是为了显示这个道理。好，咱们回到二章，我们看1-4节，我们再读一下可能1-2节吧。他说，凡议论人的，无论是谁，自己不能推诿无过。这个推诿无过这句话是也是跟上面连接的。你看1:20，1:20是说什么？从创造天地以来，天主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道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是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的，所以人无可推诿。他是指的那些外邦人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他没有律法圣经，他没有旧约圣经，他没有犹太人的圣经，他没有他们的律法了。他们那种人是不可推诿的，无可推诿。为啥呀？因为他心里连从创造之物都能看出有一位主宰，都知道他的存在，通他的良心也懂什么叫对与错。所以他是无可推诿。但是到了第二章，我们看他又有一帮人，他说是不能推诿无过嘛。他说自己不能推诿无过。那这个其实和上面连的，但这个人是不一样的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他说凡议论人呢。那这个议论是什么个概念？其实这议论人呢，是指他们觉得自己比另外的人呢要善良一些。他可能看外邦人所做的事情，他们在他们平常生活上出现的这些行为，看着时候他心里有点受不了，觉得这样人做的不对了。这说明什么？最少说明这些人是有一种道德的思想。他可能我们现在说他受过教育，他稍微懂一点道理。这所谓的善者和第一章的外邦人区别还是比较大的，他不公开做坏事，他对于别人还挺好，他的同事啊说到他的时候都说啊他的人很棒，他还比这个比较忠心他的妻子或丈夫，在工作上他认真不偷窃不诡诈， 他有了自己，他有了自信，甚至还可能有点骄傲。为啥？我比他好，我不如他，因为他没有做过像别人做过那样的事情。这样我们看第二章的一节所描述的议论者，他是有，按我们现在说法，他是有德行的人，他是有德行的人。关键这是很有意思的，他还批评别人，还说别人，还说他们不如他。凡议论人的，无论是谁，自己不能退为无过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看这个善者的观点，从第一、第二节，第一到第四节，确实一到四节，我们要看他对于自己的观点是什么，他怎么看待自己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思考一下。这个人呢，他是议论别人的，但天主还说他不能退为无过。而且后面他说一句话，你何事议论人，正是以何事定自己的罪。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，如果我们看到十六节，其实看四节也有，他已经说什么，你们也要定罪，你也是有罪的，你也是在天主面前是有过错的。但我们首先看那个译者对自己的观点是什么，他的观点是什么。首先第一，他比别人强。就刚才看到二章一节，议论人的，他是议论人的，他比别人强，他比别人好，很有意思。这种人呢，他的道德观是一种主观的概念，什么意思？他是一个与别人相比的概念，他道德的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？他是从以相比而来。我看他呢，他人是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咱比较一下。哇，我还不错，我还可以，我还算是不错的了。他是从比较而来，我主要是比别人要好一点嘛，他可能会这样说。他所有的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，都找出一个合乎道理的借口了，他会说我没办法，他会说大家都这样干，他会说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等等。在这种事情上他说什么？他说没办法了。其实他说我的人很好，但是你要指出错误的时候，他会找出一个非常合理的借口。哎，我这个在这种环境，咱们不要忘了我这个环境在呀，对不对？有事情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我要你们想一想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有一次遇到这种议论别人的人，然后他怎么处理了？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这打上但字有点小了，怕你看不太清楚了。约翰福音八章这四到九节，有一个事情呢，这个也是耶稣自己处理的。他这个。有一帮人呢，带着一个行奸淫的女子来到耶稣面前，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她。这个人呢是犯罪的，这个人就是我们刚才看一章所提出的行奸淫的罪人，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她。好，他是这样说，问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正是在犯奸淫的时候拿着，摩西在律法上下谕我们，应当将这样的妇人用石头砍死，你的意思如何？所以他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说我们发现了这个女子，她正在行这个事情的时候被发现了，我们哪来了，怎么办？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后面解释他们这个话是要试探耶稣，要得告他的这个把柄。他目的是啥呀？因为无论他怎么回答，他们可以找一个办法。你说好，坑死他，就按律法走，坑死他吧。那他说，那你这个人呢，太厉害了吧，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 他说怜悯他，他说你犯了犯法了，他无论怎么说都是不错的嘛。但你看耶稣咋说，耶稣就屈身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的不住口的问他，耶稣起来对他们说，你注意这儿，你们里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啃他。这个都是谁？如果我们看香香文，这个都是法利赛人，这是犹太人，这个是有文化的有学问的，在道德这方面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是无比的。他们奉献，他们连吃个这个炒个菜啊，他们拿点菜啊放锅里，他还拿十分之一放边上给主的。他们一周可能三四天坚持祷告了。这个人呢，从人的角度来说，哇，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德行的人。但就是说，好，你要啃死他可以，先谁心里没罪，你先拿起石头啃死他吧。结果什么呀？说着，又屈身，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良心发现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本来从外边来看的也是一种骄傲自夸的那种人，哇，我们很棒，你看我们找到这个犯罪的女子。但是耶稣一说话，结果怎么样？发现他们自己还责备自己，他心里明白了，他也有罪。那一个有罪的人怎么去审判一个另外一个有罪的人？一个有罪的人怎么去议论另外有罪的人呢？这个不合乎道理。所以他们做什么？他说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取出来，出去了，走了，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还有那妇人站在那里。那耶稣吩咐他，你别再犯罪，你去吧，别再行这事情。耶稣不是赞同他的罪，但是如果我们看摩西的律法，我们发现其实摩西要求是什么？两个人被啃死，不只是妇女被啃死。那为啥呀？这个人是谁？他们为什么没抓那男的过来呢？这很多问题了。但是主要是什么呀？他们说他有罪，耶稣说你有罪，你有罪。所以我们这里就看了议论别人的，他们说我们比他强，他是一种跟外邦人一样的行为，没有文化的行为，他犯奸淫呢，公开的了。主说你要注意，如这个传道书七章十六节说什么，你休要自己为神义。他说你要小心，你别把自己当说成义人了，需要自己为神有智慧，恐怕你去拜望。主的意思说你要小心，把自己唆使义人了，把自己的义，把自己的善良说出来了。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第二，我们看到他们觉得他们的幸福是自己造成的。这个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的呀？我们看下面罗马书二章四节，罗马书二章四节，我们刚看到二节一节，他说议论人的无论是谁，自己不能推诿无过。他说你何事议论人，正是何事定你的罪，因为你这样议论人的，自己所行的却和他一样。第二节他说有人信这样事的，我们知道天主必照着真理审判的。第三节，你们议论别人信这样事，自己所行的却和他一样，你们未能讨天主的，你们以为能讨天主的审判吗？第四节，还是藐视天主的大仁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仁慈是领你们悔改的。在第四节，我们看到一个概念，他们拿他们的财富、他们的健康、他们一切所有的拿来证明他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是正确的。 我人好，你看看我行事的结果。那意思就是什么呀？他结果好，证明手段也好。这样活着很不错，就感觉其实你看我做这事情，哎，还不错，你看也没有报应，我得了还是得到很多的益处，也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但是在第四节他说你要消息啊，这个是叫你悔改的宽容、慈悲、忍耐了。我们很多人呢，我们可能过日子觉得我自己很不错，你看我过的日子还可以，我是有钱有健康，我孩子都很好，我媳妇儿都没啥问题了，看来还是天都满意了。但是天主的意思，这个确实是天主的宽容，他的忍耐，他的慈爱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看他们愿意不愿意悔改，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过错。你看第五节他说什么？你竟心里刚硬，不肯悔改，不肯悔改。他们什么样的人？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，结果呢，他的心里刚硬了，他不敏感了，他不思考他所做的事情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他已经完全有自己道德观了。我其实是圣灵来感动，我们看圣经也没有什么感动，都能找出借口来了。哎。发现什么呀？不肯悔改了，不想悔改了，没有悔改的可能性。这个是罗马书二章五节，这是所谓的善者啊，这有引号啊，善者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观点，他们觉得自己还是不错，觉得自己不需要悔改啊，觉得自己的幸福都是自己造成的。那后面我们看到善者的困境。我们看他实际的情况是怎样，我们已经能看到他自己以为他怎样，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发现他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第一，我们说他已定了自己的罪，他已定了自己，他已经定了自己的罪了。你说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刚读到二章一节，他说议论人的，无论是谁，自己不能推诿无过。你注意这句话，你何事议论人，正是以何事定自己的罪了。他所以他真实困境是什么样？其实他在那里说别人，但是在他说别人的这句话，他同时在定他自己了，定他自己的罪了。这个就很有意思了。那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理解？好，实际上我们看到他这个，他们讨厌的事情，讨厌的行为，他却去做，这个很有意思。他议论那些行淫的人，但他并不控制他自己的思想。他并不控制他自己的行为，他可能行好，我忠心我的妻子，但是我在思想上一点都不忠心我的妻子。然后他看那些行淫的人说你们是有罪的，同时他指出他们，也是指出自己来。你看马太福音五章的27-28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说的话，说不可奸淫，这是我告诉你，这耶稣自己的话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意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奸淫了。哇，就发现了问题了。法利赛人没有一个心奸淫的，不敢，他会失去太多，失去地位权力，失去他的钱财，他不敢。但他敢想，他觉得啊，那无所谓了。但是天主的意思是什么？不，这很重要的，这很重要的。他说我也许他讨厌不忠心他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对我不好的人，我讨厌他，你要做个有忠心的朋友了。 那些回谤我的人，那些逼迫的人，我讨厌他们了。这个行为是不对的，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的，对不对？但他还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态度对待人。你说什么意思？马太福音五章呢？哎，马太福音五章，38-44节。他说啥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，哎呀，那些人都不忠心呐、啊，那些是对人不好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看对我不好、逼迫我、压迫我的、毁谤我的那些人，我是讨厌的，我讨厌那种行为。但实际上，我们看圣经咋说？5:38-44，他说：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言还言，牙还牙，啊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和凶恶做对头。若人打你的右脸。”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这是天主的意思，这是耶稣自己亲自说的话。他说有人想告你，要你里边的衣服，他说要怎么样，他说连外边的也由他拿去。行，你要我给你了，我给你了，连外边的我也给你了。有一个勉强你走一里地的啊，这个也要小心，因为当时这个是经常发现的事情。罗马政府有政策，罗马进兵，罗马当兵的人，他可以随便要求勉强一个犹太人背他的包跟他走，法律上他必须走一里地。所以这个不是假设，这是犹太人天天会遇到的问题了。他说有人勉强你走一里地，就是这个精兵过来，我累了，不想背包了，你拿着走。但是你忙啊，我有事儿啊，不管法律，你必须拿着这个走。他说什么呀？就同他走二里地。我这是耶稣的意思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问你借货的，哎，给了吧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听见这个有话说。当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，对不对？你爱你的人你爱他，你恨你的你恨他吧。他说什么？只是我告诉你，你们的仇敌倒要爱他，咒诅你们的倒要为他祝福，恨你们的倒要待他好。这是天主的意思。毁谤你的，逼迫你的，倒要为他祷告。所以你在这里说，哎呀，你看你不忠心的人呐，你们逼迫我的，我讨厌你们了，你们这行为是错的。但是同时你还是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的态度对待他，一样也是罪啊，一样也是罪。嗯，这很有意思啊，发现有自己的道德观，也不躲避定罪的事情，定罪的事情。我你看这个马太福音7:1-5，我觉得耶稣讲的非常清楚了。他说你不要议论人，免得你们被议论，你们怎样议论人也必怎样被议论。这意思是有一天我们，哎呀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在那里，觉得别人不好在那里，到天上主会支持我们不好之处。你不是说你讨厌什么什么样的人，哎，我发现你也是那么样的人。他会用我们的议论来定我们的罪。那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，倒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或者两件大块一块木头了。你说你弟兄你有问题，耶稣说你的问题更大。可能是他，哎呀，他的罪是明显的，但是他怎么形容他是刺？能拔出来眼睛没事儿，但是问题是啥？这人的罪他自己看不清楚，就有两目了。眼中有两目，怎样对弟兄说？容我接你，拔出眼中的刺来呢？我帮你，哎呀，你的问题太多了，你的毛病太多了，我帮你一下吧，我帮你修改，我帮你为善。他假冒为善的人。你先将自己眼中的梁木出去，才能看得清楚，将你弟兄眼中的刺拔出来。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别管你弟兄有没有罪，你别管你弟兄有没有问题，他意思是你先处理自己的问题，再处理你弟兄的问题。 关于我们议论别，我们议论别人，我们说别人，我们定别人的罪，还不愿意让人不愿意定自己的罪，有一个非实际的一个例子在圣经之中。我请你翻到撒母耳下第十二章。这个经文有点太长了 ，PPT 放不下了，得翻经文了。罗马书，这个撒母耳下。撒母耳下第十二章。好，咱们都应该知道大卫王，咱们应该都听过他这个故事，都已经了解大卫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王，在犹太人历史特别受尊重的，他也做了很多好事情。但是大卫王呢，他也有一个非常做的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。也是可能是他一辈子圣经给我们记载他最大的一个罪。在圣经中，我们为了时间我不给你读了，但是我跟你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本来君王该去打仗的时候他没去，他留在王宫里面，然后让他的勇士，让他的将军去处理。他在那儿闲着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出到他的阳台上面，往下一看，看到有个女的在洗澡。一看这个女的，哎，看了一下，但是呢，他回去又想了，说我要那个女人，我要她做我妻子。但是他去找仆人，让这仆人去找那个女的，发现那女的是结过婚的，而且是嫁给谁呢？嫁给他一个勇士，军队里的勇士。那他怎么办？他说我就得要这女的，怎么办？想了一个办法，我直接把她娶到家里。娶到家里以后，发现那女的怀孕，她丈夫还在哪儿？还在战场上呢。他让那女的回家，回家把她的丈夫就拉过来，说你回来，你再享受一夜，你回家去吧。但是她丈夫说，我是个勇士。我兄弟们在战场打仗，你让我回家陪陪我妻子。他说我不干，我就睡外面。哇，大卫怎么办？这女的都怀孕了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行，想了办法了。他给这勇士一封信，信里面告诉将军说，这个人呢要死，你们让他放在最前排，然后最危险的时候你们退了，让他死吧。然后将军就按照国王所说的一退，他死了。死了呢，他就把他妻子娶过来了，以为没啥事儿，没啥问题了。但是我们看，突然有一天，这个先知来到大卫那里，跟他说了一句话。咱们看一下，第撒母耳下第十二章，我给大家看一下1到7节啊。但是我们先看前半部分啊。他说主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面前，就对他说，他给他讲个故事，你注意这个故事发生的事情。他说有二人住在一城里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哇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了。他说富户有牛羊极多，哇，他什么都有。他说穷人出了所买来的养火的一只小牧羔羊外，别无所有。他说羔羊在他家里和他子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。哇，多非常的喜爱这个羔羊。他看待羔羊如同儿女一样。哇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他说有一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里，富户积蓄自己的、这个是利息，对不对？利息啊，就
啊，
利息是吧？利息。对，应该是自己的牛羊，他不肯拿来预备与来客吃。他说不敢杀自己的了，对不对？就去拿了那穷人的羔羊预备而来客吃了。 哇，这个人可，这是我们一看到这个行为，我们心里难受啊。你牛羊，你什么都有，你是特有钱的。然后有客人来了，你不敢，你不敢拿杀你自己吃你自己的呢，你还敢去偷那穷人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呀？第五节，大卫就深恼怒那人，生气了，受不了了，对纳丹说：“我指着永生天主起誓，行这事的该死，他该死了，他不能活着了，判死刑了，也要偿还羔羊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不怜悯穷人。”咱们听到这故事，我们哪一个人不觉得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？这个夫妇不该干这事情。大卫也一样生气了，说这个人该死了。你看第七节，他说什么？拿单对亚丹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人，你就是那人。”哇！大卫做了啥？他定了自己的罪了。你觉得大卫，以色列国的国王，他敢抢穷人的东西吃吗？他不敢，他觉得哇，这个不道德了。但是他都把别人的妻子给抢过来了，他一样定他的罪。所以在我们想这个定罪的时候，其实我说，哎，我们很善良。天主的说什么？我们小心别议，我们议论别人的，我们说别人不好，别人没不如我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在定我们自己的罪。第二，我们看天主要以真理审判人，不以我们的道德观审判人，他不会以我们的道德观审判人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。罗马书二章的二到三节，有人性这样，是我们直到天主必照着真理审判他。你议论别人行这事，你自己所行的和他一样，你以为能讨天主的审判吗？他意思是我们会行，我们会这个受到审判。他意思是，但是天主必按真理，你注意这句话，他必按真理，必按真实情况去审判我们。当时我们借口在他面前会无用的，虽然在世上，在世俗中很有和非常的合理，大家都赞同，但是在天主面前，他要按真理去审判，他要按真理审判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：说希伯来说，按照定命，世人必有一死，死后必受审判。然后这个审判也是按天主的话受审判的。第三，我要加快时间，他们是藐视天主的仁慈。这个我们刚说了一下，就是二章四节，他说你们还藐视天主的大仁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仁慈是令你们悔改的呢。二章四节，其实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经常看到这一点。其实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很不错啊，所信的事情，所过的日子，你看我的日子很好啊，证明我自己啊。但是其实你这样是在藐视天主的仁慈、宽容、忍耐。这个仁慈、宽容与忍耐有什么目的呢？它是叫人悔改的，它是给人机会的，它是给人选择相信悔改的机会，相信悔改的机会。你看以赛亚书三十章的十八节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虽然如此，主仍等候，要施恩于你们，要兴起怜悯你们，因为主是行仁义的天主，凡仰望主的便为有福。这是旧约的一节经文，也说得很清楚了。主的意思是什么呀？他为什么要等候？他要施恩于你们。他为什么要怜悯呢？他要兴起怜悯我们，因为他是一个仁义的天主，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得救。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人挺像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一位这个财主一样，这个财主也是很有意思的， 这个财主呢，他觉得啊，他的财产是也是证明他的行为，也他就是考虑自己存，就自己生存、自己挣钱这个问题，他不考虑别的，他不考虑天主的忍耐，他不考虑天主的仁慈，他不考虑他的人生。我们看他怎么样？这个耶稣用比喻说，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他很多，他说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粮食没有地方收藏。哇，他说我都多的不行了，我没地儿放了，怎么办呢？又说我必这样做，把这个藏房拆毁了，另造变更大的了，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以后我必自己心里说，我有许多财物，寄存，做多年的费用。你看他想的什么？你看我可以了，我现在多年的费用都给准备好了，不用怕什么，我不用怕什么了，我过日子还挺好哈，我可以安安面面地吃喝快乐。但他说什么？天主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今夜必定要你的灵魂。你所预备下的将归谁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凡为自己积财，在天主面前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”意思是什么？他自己过日子，觉得自己很棒，对自己很好，拿他的钱来证明他的行为。主的意思是什么？无知的人呢、啊？你不知道我今夜要你的灵魂。他的意思跟我们圣经其他说，我们不能夸明天。天主的人，天主的仁慈是存在的，他的宽容是存在的，但是我们不宜拿这个来证明我们的行为是对的，我们态度是对的。其实我还有一点，但是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觉得我可能讲不出来了。最后呢，我向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们罗马书这个3:32-35，这个也是他讲完这个觉得自己很善良的人的定，他定善良人的罪，后面他也定虔诚人的罪啊，你是犹太人，你是以天主自夸等等等等，他也定他们的罪，说他们是错了。但是最后的结论是在这里3:25-23，他说因为众人犯了罪，得不着天主的荣耀，如今蒙天主的恩典，白白的成为义。他意思，首先23告诉我们，众人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不犯罪的，不犯天主法律的，不犯天主法律的人，得不着天主的荣耀，完全与天主隔绝的意思。他说，如今我们现在蒙天主的恩典。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？首先第一步就跟这里我们提到福音是一样的，首先我们要定自己的罪，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过犯过，我们是有过错的，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有罪孽的。后面他就说我们就可以蒙到天主的恩典，白白的成为义。他说都因基督耶稣赎了人的罪，天主设立基督做挽回的祭物，使人信他流血之功可以赦免，终为显明天主之义，在先时容忍的心宽恕人罪。所以心宽赎人罪，意思在这里我们看见，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定人罪的一句话，后面他提到救恩福恩，这个福音我们得救的事情。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呀？首先他必须从意识到自己的罪而来，后面我们就可以因信，你看什么是人信他流血之功，我们可以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。如果我们愿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，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有罪的，那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罪所带来的后果，那就是天主要审判我们。我们刚才没时间看，但如果你看罗马书刚才看的1-5，如果你看从6开始，你会发现他讲的就是将来天主要审判一切不信他的人，一切做不义的人。 那我们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有罪，同时明白天主将来要审判我们的罪，那使我们意识到个问题啊，我们自己是不行的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拯救自己，或者在天主面前站立得住的。我们唯有一个办法，就与这里说的一样，信靠耶稣基督所做的。耶稣的十字架其实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赎人的罪。天主的意思是罪必须得到罪应该得到的报应，那怎么办？我在我儿子身上审判你的罪，是你的自由，是你的赦免。所以我们信主福音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之功，可以赦免我的罪。他这样就更显明天主之名。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，首先让我们觉得，不管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多好，在天主面前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的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思考，那如果我在天主面前是有罪的，将来也必受审判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？我可以继续靠着自己想办法过好日子，先考虑现在生活，不想死后灵魂永远灵魂的问题了，我先考虑自己了，这个结果不一定会特别的好。因为圣经说人必有死，死后必受审判。那怎么样可以在天主的审判能够站立得住，能够不受审判同时受赏赐？只有一个办法，通过信靠耶稣基督，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